感谢神让我们再次回到教会呢，敬拜他，我们愿神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讲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我们整个的教会祷告。你可以为在心中也为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向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在地上聚会就形成了你的教会。今天普天下奉灵名聚会的教会都求神你与他们同在，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是我们的头。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得到荣耀，求神你特别怜悯爱城华人进行会，怜悯我们国语部、粤语部、英文部、儿童部。当众人都回到你的家中聚会的时候，主啊，你接近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与粤语部的崇拜同在，对粤语部的弟兄姐妹讲话，英文部的弟兄姐妹在上主日学，你也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在你的真理中，在你的爱中得到建造。儿童部的孩子们也在敬拜你，在学习你的话语，求神你悦纳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孩子。主啊，真的，你将属灵的悟性智慧都赐给他们，让他们的身体心理都在你面前成长。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众人聚在这里，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是复活的主，你今天就对我们讲话，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主啊，你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讲话，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安慰。求神你恩待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真的仰望你，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20章第10到18节，记载是耶稣复活以后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圣经关于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人显现的记载。那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你说复活节不是过了吗？你怎么还讲耶稣复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年只在复活节那一天才思想耶稣的复活，才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复活的主，那么我们的信心一定是软弱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就一定是模糊的、摇动的，我们的生活中就一定满了忧虑、愁烦、劳苦、重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什么？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既然耶稣复活了，胜过了罪恶和死亡，他就不再死，而是活到永永远远。正如主耶稣在异象中对使徒约翰所说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正如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所宣告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感谢神，主耶稣今天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来思想复活的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才有意义。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的主也是向你显现的主。我盼望复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安慰我们的心，坚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盼望。约翰福音第20章第10到11节说，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这里的两个门徒是指的彼得和约翰，这里的玛利亚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在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摩大拉的玛利亚和别的几个妇女，他们本来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当他们来到坟墓的面前的时候，发现坟墓的石头门打开了，他们进去的坟里面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并让他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那些妇女又惊喜又害怕，赶忙跑回去告诉耶稣的门徒。门徒中间的两个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马上跑回去查看坟墓，果然不见耶稣的身体，只见缠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放在那里，还有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在另一处卷着。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十节上文。那两个门徒看见眼前的景象，他们就信了，他们可能信了耶稣的话，信了那个是妇女的话，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走了，他们也可能是信了耶稣复活了。然后这两个门徒怎么，他们就回去了。那所以我们重点不在这两个门徒身上，接下来就剩下玛利亚，焦点就转到玛利亚身上。这个玛利亚就站在坟墓外面哭。那这个玛利亚她本来是去告诉那两个门徒的，这两个门徒她看到坟墓，可能当这两个门徒看回来看坟墓的时候，玛利亚也回到这个坟墓这里。那当然玛利亚没有什么跑得快，所以这两个人回去了，玛利亚来到坟墓外面站在那里哭。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焦点，这个人物就是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玛利亚。玛利亚的话对犹太人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那在新约圣经中呢，记载了几个玛利亚，你知道？很多很多，是几个？我告诉你答案了，六个玛利亚。那第一个玛利亚呢，当然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这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拿撒勒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二个玛利亚呢，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那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一个玛利亚。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拿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那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也是他住在伯大尼，而且他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这个姐弟三。通常呢有人猜想，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可能他们的父母呢过世的比较早，这姐弟三相依为命，但这姐弟三呢却是耶稣很爱的人，跟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甚至称他们是耶稣所爱的人。那这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呢，哇，真的是很特别的，圣经称他是有福的人，耶稣说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跟天父取名玛利亚的一个原因，就希望他能够像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在神面前做一个安静的人，能得到那上好的福分。那当然这个伯大尼玛利亚还做一件事情，等一会我会讲。第三个玛利亚呢，大家就不是很熟悉了，而且这个玛利亚呢只有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提到他。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洛尼，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从耶稣上耶路撒冷的那些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这里提到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里的小雅各和约西不是使徒雅各和约翰，虽然他们的名字很像，但是他不是使徒 雅各和约翰他们的父亲呢是西比泰，同样成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西比泰的妻子是谁呢？很有很多人猜想很可能就是这个撒母耳。那当然你说为什么撒母耳，你可以去对照经文，你可以发现可能是他的。那当然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但是这个玛利亚的资料呢除了这一句话之外呢也就没有任何的信息了。他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在场，他的儿子叫小雅各和约西。第三个玛利亚，这是第四个玛利亚呢，其实应该出名的，不过大家可能很多不知道。第三个玛利亚呢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母亲，马可很出名，对，他母亲不出名的，我们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的母亲也是玛利亚。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个是那个彼得神奇出监的一次经历，他从监狱里面神奇的出来，出来以后他去哪里啊？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第五个玛利亚呢，那当然也是不熟悉了。第五个玛利亚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六节，保罗在向罗马教会众信徒众圣徒问安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姐妹叫玛利亚，又问玛利亚安，她为你们多受劳苦。这个玛利亚是保罗的同工，那保罗是耶稣复活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建立起来后他才信主才得救的，而且这个是在罗马教会的，所以这个他们这几个玛利亚应该都不是同一个人的，这个叫罗马的玛利亚，你可以称为。那最后一个第六个玛利亚，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关注的，这是摩大拿的玛利亚。摩大拿的玛利亚最早在圣经出现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一到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大拿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又有希律的家宰苦善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路加福音第八章，如果你读上下文，这是耶稣开始传道不久，耶稣早期传道的时候，那这里就看到耶稣早期传道的时候我们主要做三件事情，治病赶鬼传道。那这个时候摩大拿的玛利亚就已经得救了，因为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而且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跟随耶稣，因为这里讲耶稣到处传道，除了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妇女跟随他，那很可能这个摩大拿的玛利亚就常常跟随耶稣。这是摩大拿的玛利亚第一次的圣经出现，当然他不是福音书的主要的角色，福音书主要的角色是耶稣和十二个门徒。所以说当摩大拿的玛利亚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下面，在十字架下面，那耶稣复活的第一批见证人中间也有摩大拿的玛利亚。那我把新约圣经中的六个玛利亚列出来的原因和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希望你们要认真读圣经，不要把圣经中的人物给弄混了。这些妇女都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姐妹，也是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我们应该认识他们。第二点跟今天主题有关的，这些姐妹都有一个共同点，在人看来他们都是卑微的人，但是他们都是蒙神所爱的人，他们都是耶稣顾念的人。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出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之口，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这不仅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心声，这是六个玛利亚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那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见证。关于魔杖中的玛利亚，我还想说一下，通常有两个错误，我觉得我应该指出来，而且你们应该避免的，就是把摩大拉的玛利亚和新约圣经中另外两个没有名字的妇女连在一起。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十一节所记载的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很多的电影很多的戏剧都是这样演绎的，但是这是不对的，没有圣经根据的。摩大拉玛利亚跟这个女人不是同一个人。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说这不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但是这一个女人呢，跟摩大拉玛利亚一样，也是蒙了耶稣的顾念，蒙了耶稣的恩典，也是耶稣顾念的人。关于摩大拉玛利亚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把摩大拉的玛利亚和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所记载的另一个女人把她连在一起。那这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那耶稣就到那人家里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就讲，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他带着香膏来告耶稣。那然后那个请耶稣吃饭那个主人看到眼前这一幕，心里就在想，耶稣如果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就一定不会让他摸她，因为这里讲的就是那一个女人呢，可能是整个城里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那这个请耶稣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他是很诧异，他怎么进到他家里来了，其实他是很不高兴的可能。而且现在他对他自己请的客人耶稣这样，他就更不高兴了，他心里就嘀咕。然后耶稣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给他讲了一个比喻，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那个债主开恩免了他们的债。然后耶稣问他，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那个主人呢？那个主人叫西门呢，他就说，他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就是那个欠50两银子的人。那耶稣说，你断得不错。然后就对转过来向着那个人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洗我的脚，用头发擦干。我进你的家，你没有跟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用嘴亲我的脚。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然后就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哇，这些听见旁边的人也又开始心里面又在说了。当然他们一方面，这么有罪的人都能够赦免，你怎么能够赦免他呢？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里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的。这个人不是摩大拉玛利亚，耶稣赦免了他的罪。这个女人也不是另一个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也曾经用香膏膏耶稣，而且得了耶稣的称赞，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诉说他所做的，那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但是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她的名字。但是啊，很明显的，这两个没有名字的女人跟那前面六个玛利亚也是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卑微的人，他们都是耶稣顾念的人。耶稣赦免了他们的罪，耶稣医治了他们的身体，耶稣给了他们尊严。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耶稣顾念卑微的人。耶稣不仅顾念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顾念所有卑微的人。你是一个卑微的人吗？你知道耶稣顾念你吗？还是你说你不需要耶稣顾念，你已经很好了？无论是我们的罪，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我们生活、学习、工作中的压力，我们都可以交给耶稣的，耶稣都可以顾念我们的。那下面我就要呢帮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耶稣他是怎样顾念摩大拉的玛利亚。首先很清楚，摩大拉玛利亚其实只有一个信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的资料，他住在摩大拉当中。第二个就是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让他得自由，而且他从此就跟随了耶稣。被鬼附的女人是很卑微的人，众人都看不起避而远之的，甚至还有很多议论。那圣经当时记载很简单的，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那这是耶稣对他最开始的顾念，也是对他最开始的拯救。但是他从那以后就跟随了耶稣。耶稣顾念摩大拉玛利亚，更重要的就是表现在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而且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的显现，可以说是一个殊荣。这么重要的事情，耶稣复活，摩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看见。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首先显现给摩大拉的玛利亚看呢？在人看来，摩大拉的玛利亚是那么不起眼，那么不重要，甚至很多人可能轻视他，因为他曾经被七个鬼附。所以神的话，神的作为，就让我们看到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是顾念卑微的人，这是神的主权，更是神的恩典。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我们并非完全找不到一点线索，很明显的，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信耶稣，爱耶稣，那这个甚至超过那些门徒对耶稣的爱。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耶稣说的话，这是一个应许。你盼望神向你显现吗？你渴望耶稣顾念你吗？他是有一个你可以有进可守的，那你知道可以怎么做，你就能够神向你显现，然后你能够蒙神顾念。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耶稣顾念摩大拉的玛利亚，细节啊，具体就是你可以从耶稣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过程中，在当时那个情境里面问摩大拉的玛利亚这两个问题看出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这里看到耶稣和天使和耶稣都问了玛利亚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哭？玛利亚的回答，她哭是因为她找不到耶稣的身体了。如果我们亲爱的人死了，那已经很难过了，但是如果我们亲爱的人死了死不见尸，那就更难过了。希腊文里面那个哭其实是很悲伤的哭，很大声的哭的，悲痛欲绝的哭。玛利亚当时真的非常难过，那这表明他对耶稣的爱何等的真诚，何等的深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问你为什么哭？你说我没哭啊，我现在很好啊。你现在没有哭，那么你曾经哭过吗？你外面没有哭，那么你心里在哭吗？那你为什么哭呢？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时间就讲到情绪管理六部曲，如果你要知道是什么，我希望你下个星期你可以来上主日学。情绪管理六部曲第一步就是你要承认你的情绪，第二步是你要明白你情绪的原因，你哭你为什么哭。基督徒是可以哭的，而且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哭的比较多才对。很多时候我们不哭，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刚硬了，可能是我们对人缺乏爱和同情。圣经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当我们知道眼泪有很多种，喜极而泣，感恩的泪，悲伤痛苦的泪，委屈被人误会，无助绝望的泪，孤单的泪，很多眼泪，那你为什么哭呢？这是耶稣问我们的，他要顾念你，你真心的爱一个人，愿意帮助一个人，你看到他哭，你自然要问你为什么哭。耶稣这样问玛利亚，不是在难为玛利亚，他已经很难过了，你还问他为什么难过，而是要帮助玛利亚，安慰玛利亚。因为只有玛利亚知道了他为什么哭，他才能够找到从哀哭变为喜乐的途径。哭能够帮我们释放一些情绪压力，但是哭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为什么哭？所以耶稣在那个天使只是问你为什么哭，耶稣除了问你为什么哭，还问了他你找谁呢？你找谁呢？耶稣问这个问题就是要玛利亚从哀哭变为喜乐。玛利亚在找耶稣，他找不到耶稣的身体了，所以他哭。那么我请你思想，如果玛利亚找到耶稣的身体了，他是不是就不哭了呢？ 这人看到的话应该可能会心情可能会好一点，就好像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赶回去，但是没有赶上看她最后一眼，当时我心中很难过很遗憾，就想如果我能够看到她最后一眼那多好，而且在她生命最后时刻如果我能够再一次的向她传福音，知道他在离开人世之前信了耶稣，那多好了。但是当我回到家里看到家里面人的表情，我就知道已经太晚没有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想一想，如果玛利亚那个时候找到了耶稣的身体，或者那天早上他去耶稣坟墓的时候耶稣的身体就躺在那里一动没动，玛利亚是不是就不哭了呢？有可能不哭了，他可能睾丸就走了，他可能哭得没那么厉害，也有可能。但是我让你想一想，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呢，当玛利亚再一次想起耶稣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想起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他会心疼感恩，他会想起耶稣曾经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也在中吃饱，那是美好的回忆。但是如果当他想起耶稣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玛利亚的感受会如何？当他想起耶稣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玛利亚能信吗？如果耶稣真死了没有复活，他怎么信耶稣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如果当玛利亚真正找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我觉得越到后面，当玛利亚再想起耶稣生前说的这些话做过的事，他就会更痛苦更困惑，他所信的都落空了。我们不能想象的，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呢？如果你在找耶稣，一个死的耶稣，那没有人能够擦干你的眼泪。耶稣知道玛利亚在找他，但是耶稣要玛利亚知道他要寻找的不是一个死的耶稣，而是复活的耶稣。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就是要坚固他的信心，使他的哀哭变为喜乐。唯有复活的耶稣能够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唯有复活的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唯有复活的耶稣能够赐给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力量。当我去医院太平间把我母亲的遗体领出来的时候，装在一个袋子里，当时我不能打开看，这是医院的规矩，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也见到他最后一面，所以我很盼望很快的见到他，看一下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怎样的。但是当你看到那一个冰冷的袋子从那个冰冻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的心里真的是很沉的，说不出来的味道。我当时的想法是怎样，就我说他们怎么把我母亲装在一个袋子里，就好像一件东西似的，而不是在我的记忆中那位有生命的母亲。第二天就是在殡仪馆为我的母亲就举行那个遗体告别仪式，很早我就起来，那我在想怎么举行这个家庭的还有他的我们家里亲人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我就坐在那里，就在本来我是想想一想我要说什么话，但是我当时还是我说我怕说的不好，或者是不能控制的情绪，所以我就坐在那里，我还是就把它写下来，我要说的话我把它写下来。 当我坐在那里写的时候，那我就想起我母亲生前的事迹，她的音容笑貌就开始浮现在我眼前。那我一边写一边流泪，几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到了殡仪馆，那些人在工作人员就为我母亲化了妆，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母亲就慈祥的安静的躺在那里。整个告别仪式啊，我心里面其实蛮平静的，我看到那个样子，但是我心里面更多的平静，我就觉得那不是我的母亲了，我的母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等到那个火化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这个经历，让我很难忘。你那个遗体进去，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的要火化，那我也看到很多人在那个遗体推进那个火化的时候，很多悲痛欲绝的。但我在过程中间，我就在观看，那其实蛮长，几个小时的在那里等。但是慢慢我的心反而就越来越平静，越来越释放。当进去火化，一具完整的遗体变成一点骨灰，在我为我母亲收拾那个骨灰的时候，我心里就更加觉得这不是我的母亲。从此以后，我的母亲只活在我的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真正带给我安慰和盼望的是耶稣。虽然我没有能够在我母亲生命最后一刻见到她，给她传福音，但是感谢神，有一位姐妹代替我做了。那位姐妹在我母亲生命最后一刻向她传福音的时候，而且我的母亲是有反应的，虽然那个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所以我不能确定她到底在生命最后一刻信了耶稣还是没信耶稣。虽然我生前十几年信了耶稣以后，从98年信耶稣就一直跟她传福音，希望她能信耶稣，然后总是拒绝。那但是我相信耶稣，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我就把我的母亲交在耶稣的手中，我便不再为他遗憾，也不再为他悲伤，而是留下的是感恩，他生前留给我的那是四句。但是如果耶稣死了，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我怎么靠耶稣有盼望？我怎么从耶稣那里得安慰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哭？更重要的，你应该知道你在找谁呢？如果你失恋了，你哭，你要把失去的爱人找回来，或者你要另外找一个，找回来以后是不是你就喜乐就不哭了呢？你可能会这样。我不盼望你失恋，但是凭着圣经，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告诉你，你首先应该找的是耶稣。耶稣活着，他在寻找你，他要顾念你，他是我们的喜乐。如果你失业了，你哭，你重新找到工作，是不是你就喜乐了呢？你可能废喜了。我也不希望你失业，但是你应该寻找耶稣。耶稣活着，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如果你失去了健康，你的婚姻正面临危机，你哭，你应该寻找耶稣，他是我们的医治和拯救。如果你在学习工作侍奉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压力，你哭，你应该寻找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刚才唱的诗歌，你若不要感恩承担的副歌，每一次的打击，人生经历很多的打击了，在打击中你都会哭的，但是如果你在打击中寻找到了耶稣，那么你就可以唱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主所收取的东西，你所失去的，无论是恋人也好，工作也好，健康也好，财富也好，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也会失去的。主所收去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所以你要寻找他。你找到了耶稣，你的失去就变成了你的利益，就变成你的祝福，你就不会再哭，你的哀哭就会变为喜乐。耶稣顾念卑微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跟求主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是为我们死，但你更是为我们复活的主，你如今活着，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每个人在生活中的经历，你更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这个时候的光景。主啊，我们可能有平安喜乐，主啊，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是疾病、劳苦、愁烦、忧虑。我们来教会，我们就是来寻找耶稣。愿主你苏醒每个人的心，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让我们知道你是顾念我们的，而且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看见神你施恩的手，你拯救的手，你医治的手，你是那赐人安慰和盼望的神。我们的盼望就在乎你，你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你听我们每个人的呼求，你顾念我们每个人所流的眼泪，也求主让你的话显为真实，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